这是知识的旅行呀，是我们一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一讲，神存在的真实性。好，在我开讲以前，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这儿里边有慕道的朋友有多少？请举一下手。OK， 大部分都是信主的朋友。这彼得前书第三章15-16节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做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符合理性的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并不是一种迷信，盲目的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有根基的。所以别人在问的，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你必须要能回答个人。然后有的人说，我只要信就行了，我个人和神建立关系就行，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还有传福音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刻武装自己。所以基督在说灵命的 两个长进，有两方，一方面是灵命的长进，一个方面是在知识上的长进。我们要用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起来，能够跟更多人的传福音。米歇尔在他写的《你为何要信》的这本书里边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如果当别人问你信仰的缘由，你总是回答不出来，而是每一次都被同样的问题所打败，那么你的无知只能使无知不信者更加不信。他每次问你为什么信，你说不出来，下次再问你，你还说不出来，人家就觉得你的信仰根本没有根据。所以今天虽然我们这多数是信主的兄弟姊妹，我想还是有必要把有些问题我们再一起来讨论讨论。那么我今天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神的存在的真实性，因为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好像是一个很在理性上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搞科学的人研究自然，尤其研究自然规律，我们觉得一切都是自然力在工作，根本没有什么神。而且不知道这大陆来的朋友多不多，反正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所以受了很多无神论的教育。当时呢就一直在教育我们，就是说人当时的生产力很低下，认识很这个很低下的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就打雷下雨，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就感到很恐慌，所以这样的话就拜各种神，拜山神，拜水神，拜火神，拜地神。那么这实际是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这都是自然现象，这些的根本这不是神，这是一种愚昧，是一种迷信。所以呢当生产力发展以后，你认识到自然现象，就觉得这根本没有神。所以呢一直就有一种概念，就是认为如果你相信神，是因为你是处于在原始愚昧的状态，无知的状态，认识的第一阶段你是相信有神。那么当你认识进了一步，认识到自然现象以后，你就应该是无神。所以我一直就有这个概念，好像认识有神论是认识的积极阶段，那么无神论才是认识的更高级的阶段。那么到了美国来以后，突然很多人又重新要180度转弯，要面对神，开始这个思想就转不了了。尤其很多人都来美国的念学位工作博士，是吧，都成了很有社会的一个科学家或者专门家，最后你又回过来又面对神，发现这个问题理性上解决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仔细来思考思考很多问题，神的存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今天主要想从几个方面来谈谈神存在的真实性。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工作，所以我愿意调理一点，因为美国教师讲的都是讲的冷战的，我想愿意把大人讲给大家。所以第一我想就讲神借着大自然启示他自己，就是普遍的启示，证明神的存在。第二个证据呢是灵性世界的存在，证明神的存在。第三，人的良心和普遍的道德律的一致，证明神的存在。第四，基督徒亲身的经历，证明神的存在。第五，最直接的证据，主耶稣曾经访问过我们的地方。所以从这五方面来讲神的存在的证据。那么关于大自然，神在大自然的启示，神的启示有两种启示。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大高于我们， 我们是随我们从认识上从各方面都是很比神还差的很多。那么神如果不借着他的各种方法来启示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明白神的事情。那么神的启示一般分两种，一种就所谓的是普遍启示或者普通启示，那么就是像大自然的启示，就每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个人都看到的那种普通的启示。那么第二种启示就所谓的特殊启示，就借着各种意象异梦或者圣经或者在特殊的条件对特殊人的启示。那么我们在新旧约都能看到这样很多样的启示。我今天主要是想从普通启示从大自然的启示看神的存在，这是第一点。那么整个宇宙的这样浩瀚无际，有这样有规律，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非常感慨，但是从来没有很好的讲一讲。所以究竟是不是根据很多人说的是就是进化论啊，新命学说或者是什么灵性学说，这样心命一转就出来一个，再转一个出来一个，形成这个宇宙就形成，原来一直接受是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实际你只要想一想，那绝对是很不可能的事情。我不说别的，我们就只是说太阳系啊，从天文这样方面来说，太阳系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恒星九大行星是吧，还有很多卫星和流星。那么我们就说从地球最有关系的地球来说，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创造的一个生命。我们知道地球太阳月亮的距离如果稍微变化一下不可想象，就是说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远一点会怎么样，近一点会怎么样，大家会想到很近，就是不远不近刚好。那么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是吧，刚好地球在旋转的时候有一个偏角是吧，大家都知道就知道。所以如果地球就在平着垂直的围绕太阳旋转的话，两地就两边就永远是两个，那么中间就永远是一个，刚好地球的旋转的是有个偏角，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春夏四季之分。那么大家想为什么就会这么巧妙呢？我的大小也是这样，如果地球比现在的再小一点，那么它的地球吸引力就不够，所以它现在就是它的吸附不住这个大气层。如果现在的地球，如果地球比现在再大一点，又会怎么样？它会大气层会存在，但是主要是会侵蚀存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太阳系里边别的行星也是这样，它主要是侵蚀而不是氧气。而再一个是月亮，大家知道月亮的存在在地球周围是非常重要的。月亮本身的吸引力对地球的山脉和海洋的形成都是很有关系，甚至对我们动物的很多生理结构都很有关系，就是它的吸引力。但是月亮怎么来的非常奇怪。那么根据原来天文学的知识，就是说月亮作为地球的卫星，那肯定就是从地球这儿甩出来的，在旋转当中甩出一块，慢慢年纪就成为月亮。但是自从1968年这个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采下月亮的岩石的标本以后，取回来化验，月亮岩石的标本和地球的岩石的组织成分大不相同。大家如果有机会以后到街上的这个空间博物馆可以去看，所以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新一切都全部分析。如果说月亮就是像地球这样一甩出来一块就成为月亮的话，那么它的岩石的组成应该和地球一样，根本不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天文学家都认为这是对这个新一切的致命的一击，是从月亮起源不知从哪来。所以就这样讲，你想想这些难道都不是偶然的吗？整个未知的原因，地球的大小，月亮的形成，这一切只那一点后边有一个很高超的设计点，它就是这样。而且在地球上只有现在在整个太阳系只有在地球上发现水，别的星球原来之前在火星上发现水找生命，已经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地球这样特殊？而且从水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是吧，就是唯独水是很特殊的，但是水有反喷射，也就是说水在离上四度的时候体就是密度最大，当它从四度再降到零度的时候它体积反而膨胀。为什么冰总浮在水面上？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水也像别的物质那样越冷越缩，那么一阶冰晶往下沉，一阶冰晶往下沉，那么到了冬天整个水体会全部冻得严严实实冲到了一下，那么整个水源生物没有存活的可能。 刚好水就是热反分量，接近就浮在上面，对下面的水生生物全部保护。当然你可以从水化学水合作用来解释水为什么会反平衡，你可以从科学角度讲，但你就讲不出来为何水就足足让它有这样一个性。这些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就觉得是自然规律，很奇妙啊。我是学生物的，所以我愿意再举一点生物的例子。整个生物界是很奇妙的，我但是从大方面来讲，你比如说生物和植物就配合得这么好啊，所有地球上的植物是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啊，从太吸收太阳能，然后变二氧化碳，最后制造葡萄糖，这样一直下去。那么它长出各种果实，形成了那么就在养活动物。那么动物呢，有小动物吃大动物吃小动物，反正最多都是从植物来。那么就这样循环的很好，这是物质循环。大家一些生物学首先是这个循环是吧？这个植物的循环链，那就配合的这么好。而且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是吸收二氧化碳气，放出氧气。刚好动物在呼吸的时候是怎么样，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就这样配合的这样天衣无缝。你们想这都是偶然的，这就是进化，自然进化就能得到吗？不是。再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进化到了分子生物学的水平，现在分子生物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我现在举一点关于现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整个生物的遗传物质包括生物植物在内就是 DNA 是吧，当然除了少数的细菌和原始的可以用 RNA 来做遗传物质，都是 DNA。 那么 DNA 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双螺旋结构，就是把两条链这个结合起来以后，然后螺旋旋转出来。那么它链之间呢是用氢键相接，那么它就这个链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分开，氢键一断了以后它就这链两链分开了，那么它就可以别的方面再按照它的碱基配对又可以配上一链，这边再配上一链，它就变成两个，是这样复制。那么 DNA 呢最后通过转录变成 RNA 带着这个信息再通过翻译就是成了蛋白质，这就是整个生物进化这个生物的机理问题。但是在40年代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这个生物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突破的时候，大家就在讲生命的遗传密码究竟是什么。当时最有名气的、最有希望的、最有才华的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都跑了，都把注意力放在蛋白质上。因为说这个现在这样复杂，怎么可能用 RNA 像这个核酸这样简单就能够把信息带过来？所以认为只有蛋白质才能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研究蛋白质的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各种这个构象，是很有才华，全部集中在那儿，很巧妙。其中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毕业的，在50年代初期毕业的一个叫做 James Watson， 他在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反正是我看了一本这么厚一本书，就写当时DNA发现的过程。那么他不是很用功了，年轻上学的时候也不是很努力，但是这人很有才华。上学的人说是女孩子就不好好，根本不好好念书，但是他笔记记得很好，非常简练，所以这人还是很有头脑。所以后来呢，他在多维念博士后在美国好像做不出什么东西，那么刚好后来就说你到英国去吧，英国有开放实验室，那个地方有个 Craig 在的，他呢现在想搞这个核酸的这个机体结构，就是他那就上那去做，所以他们就做了去到了以后，两个和那个是从物理出身的，他是学生物的，这两个就研究这个 RNA 的这个 DNA 的这个结构，你缺了几个点就把这双螺旋结构就弄出来了。这53年出来的 paper 写的很短，在上一次发表的只有1月半，但是这个生物是划时代的东西。双螺旋结构一出来就整个把密码就全部解决，而且现在就是说 RNA 上这个 DNA 上就4个碱基来回变，就把整个生命线上全都包括。大家原来都想不到，想这个 DNA 这么简单怎么搞，就是可能。现在你要从统计意义上来看呢，你就觉得非常惊人。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知道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大概是300个氨基酸组成，那么每一个氨基酸呢只有3个 DNA 上的碱基来配对，是吧？就3个碱基来 coding 一个氨基酸， 那么电话如果是三百个左右的大部分的这个单位制呢，大概就需要一千个，九百到一千个建议 RNA 的这样的去练。那我们的算算，如果是一千个核苷酸组成的这个 RNA DNA 链，如果有四个碱基来配对，那它一次组合有多少可能呢？有四的一千次方，这么多可能性就可能就是这么多。那么大家可能也许没有概念，四的一千次方是多少？没有概念。那我可以再说一下，四的一千次方等于多少呢？等于一百的六百次方，还是没有概念。那我再举个例，大家也许有点概念。就最近现在有人统计，估计在整个宇宙之间，我们所能够观测的宇宙之间，总的电子数只有十的八十次方。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生命这么奇妙？就是这样来，它核苷酸这一变，所有的生命体里全都包括在里。所以昨天戴牧师不是讲了，就是说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人这样去想东西的这个经验不可能，这个神就说是可能，他就能定时做成。那你怎么能想象像这样一个东西能够来回碰就能碰出来？解释不了。而且整个动物界的奇妙，大家也能很知道，就是蜂可以造蜂房 ，extract 又要去，谁家给他没有？还是会有？你人去做还不一定做得了。最近我因为实验的关系，我要做一些新生耗子的实验，就是说要两组的耗子，就是说一组呢是用这个剖腹产，要看它已经到分娩的时候，要剖腹不剖腹出来，然后把这小孩子取在了各种指标去，另一组让它自然生，是吧？那么因为实验都是两组耗子差不多，所以头一天呢，我们就先做这个剖腹产，当时我们就很有思想准备，因为这耗子生出来，耗子又多了，小耗子很小，那么就是还要给它剖腹出来以后，还把脐带要绞掉啊。还要把那外边的这个衣裳要去掉，那是很不容易的。是我一个我这个 PhD 的时候，我还有个 MD， 我们早就计算好了，应该怎么各种很精细的手术点的这个检护技巧都准备好，就这么弄。最后来时间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剖腹。好的，根本我从来没做过的呀。这个他的，因为他耗子生的很多，所以他这个子宫啊，就像一个长的口袋，也护口袋，就像你推着那个长的气球的长条的那个气球，整个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长的。哇，你这简直不敢下呀，那个整个老鼠在里边都是透明的，慢慢好容易先，然后把这子宫剪开，剪开还不看呢，每一个小耗子还是一个开一包的，根本不敢下，那下剪就怕老鼠就碰坏了，就是最后没办法，这剪完就一下一点一点，一个老鼠这样做把剪开，最后脐带根本不敢剪，脐带那么细，一脚还出血怎么办？就没办法，那肉皮薄的呀，都粘放往那一放就粘了，就那么薄，根本就是就像那个烟模似的。最后我们两个就忙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最后满头大汗，就还死了好几个，没办法。所以第二天就开始这个自然生了，我就非常好奇，我就看这耗子它怎么，对吧？你人没办法，我就看好。最后来看一看，开始工作了啊，就是然后这耗子在里边终于看得很清楚，马上就快要生了。结果我们实验室好多女同胞还说：“哎，赶快盖上，别受风。对啊”我还根本不管这个，另外就是那寂寞太粗了，他就受不了。我说你不管这个，他的眼睛里他怎么办？你这耗子还在家养的吗？这我关心的是看他怎么生，对吧？人没办法，他怎么生？好家伙，一会儿你就看他，一会儿出来一个，你看他嘴一下过去，就把这个小耗子弹出来，弹出来以后就舌头一舔一下，很快弄得干干净净，往旁边一放，他就等着了，他就把这个舔在身上啊，把这。地上弄得干净，然后等一会儿又一个又出来，就这样。那么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间隙一个，而且中间呢，我就突然发现好像他在吃什么东西，我一直在这两个小时就没了，我就看，最后发现他是在把他那胎衣，然后把那个就是这个胎哈的外边的血全都吃了，甚至像那个血滴在那个木头系统都把它舔干干净。后来我突然想，人不是也这样吗？人在生一天的拼命吃鸡蛋。是吧？到营养有能量，你才能生，对吧？现在美国比较进步，是因为注射营养针，你不过很惨，他就是靠这个来激起他的能量。那么最后很快，不到一个小时，自己的耗子全部生出来，而且他把它防护得很好。你根本就想不到，他用嘴含着它，用脚的叼着它。大家知道那耗子那牙有多尖，那个嘴角有多长，他把它弄断。后来我最奇妙一点，我就说看看他的脐带怎么弄，我当时就不敢剪脐带，对吧？我就。把它拿出一个耗子来，小耗子，我们放在小房间看，你都不敢想象，那脐带就是从根儿，啪啪啪断了，一点血没有留。 而且一个耗子就像给孩子们起狼早又打上那个爽身粉那样光顾溜溜越来越激动。哎呀，当时我真是服了，我真是服了。我当时就很感动，就是说大家看福音书里的讲，就是主耶稣讲到野地里的百合花，是吧？讲到了很多福音的都是神创的，他怎么会会啊？如果他是投身的话，谁教给他？我们眼里也是动物的本能，本能从何而来？我们从爱就是，所以我们对很多自然现象以后就是见惯不惯，见惯不惊，就是就是习惯，都是自然力，就是自然。但是自然力是从何而来？我们再问过自己，没有。我们知道任何规律、任何法律，我们社会的法律，或者是我们现实的规章，都是要靠权威来制定，而且它的执行也必须要靠权威来维持。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自然力，它怎么会白白的就出来呢？必定后边有一个设计者，还有一个执行者。这是谁呢？这是我们上帝。过去我们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存在，完全把它解释为自然，实际我们把这个自然力本身当成我们心中的神，到这个为止就是自然力。实际所有的规律自然界都是受造之物，它不是神，它不是造物，唯一地位就在上面。所以我想自然界的奇妙就是很清楚的说明，宇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整个人和动物的形成也不可能是，完全是造物主的匠心的作用。那么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神的普遍启示，神的神的存在。那么就像保罗所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六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知。你虽然没有看见这个神，但是你借着他所造的东西就在，就像你看见一个非常壮丽的一个建筑，你一定不会相信它是砖头瓦和自己风水，必定有个设计实现。那么第二点，我想灵异事件的存在是神存在的第二个证据。那么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对灵异事件的存在是一直是持否定态度。那么我想我可能跟大家也一样，从小就听自己的长辈或者亲朋讲了很多一些鬼怪的故事，或者是很多电视，因为小时候也很害怕，既害怕也想听，既是心里害怕还想听。那么当慢慢长大以后呢，对这些事情就慢慢持否定态度，这些是不可能的。就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就是说，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不可能有灵魂的存在。但是你否定也好，你肯定也好，这事实都是存在。那么我想只分享两点。第一点是我本身的经历，就是在文化大革当中呢，我现在下放在一个地区，后来在学大寨的时候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去学农业学大寨，我是负责一个小队啊。结果有一天呢，另一个小队的突然来叫我说老黄你快去，说这个我们这出事儿，早上正式要上工的时候。说什么事儿？说那个我们说那个鬼附身了。我根本不相信，我怎么会鬼附身去？我又不能不去。说那我就去了，去以后果然那情况怎么样？围着一大堆人那个身上。他一看怎么回事呢？是一个女的在说话，说胡话，哪也都不行。后来我一问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那个队啊很穷，而且原来当时就没有农村土的很死啊，没有自由，所以根本工资分值大概是一毛三分五。一个工，所以也想搞点副业，但是没有什么副业可搞，怎么办呢？就是后来他这身上这房子有些沙，就是地下有就是上沙可以挖出以后卖到县里的翻砂厂，就做翻砂的时候，钢铁厂做翻砂的时候，那也很便宜，但是也有点收入，就开始就都去挖沙，挖沙任何防护设备没有，越挖越深，越挖越深，你想到最后就塌方，一下把一个人拍死了。拍死了当时也很穷，最后也没有怎么给他装点了，就把人出来以后清理干净，炒鸡屁股就买了。那么这个所谓鬼附身的女呢， 就是说的这个男的，就是被压死这个男的，这用他的话的，他是灵，是生产队，这女的生产队的外父，说的话的腔调完全就是这个死人的这个腔调。出我当时在场，说你为什么就临走的时候连我衣服也不给我穿，棺材也不做，我这确实是就过不去。哎呀，我当时听了，我也不能不信，也可是也不能相信。当时正是在生产队要上工时，大家围着不上工，我就跟队长说，我说你赶快叫几个小伙子去把他请到屋子里头去，大家赶快上工，回头再说。后来就去了几个壮小伙子，这人身体很弱，这个女的拿不动了，四五个小伙子上去就弄不动，他就像脚上钉了钉了似的，动不动。哎呀，我说那怎么办？我也没有经验，我就跟那里上，跟那里说，赶快让他家里人来说说话，也许有效。赶紧把他家人找，就是把死者的家人找。他的外父说你都已经都死了，你就已经就没办法了，你也不要再来搅乱我们了。以后你需要，我们到时候给你换衣服，然后再给你弄棺材，你就走吧。说好好好，那我走。说我还想喝一碗水，就赶快弄水，就拿一大碗，或者弄一碗凉水，一喝，喝完马上倒了地上。不仅人，一喝醒了，我说你怎么了？对。这就是我亲身经历里面所谓鬼附身的，但是以后对我精神震动也很大。但是这个本身和我的唯物主义的这个观念是不协调的，所以咱们不善于讲啊。这就是根据有人的一种很消极的方式，就是信者有，不信者无，是吧？我不想这就算，所以一直就不再想这事儿。但是后来我就到美国了以后，我看了一本书叫《死怎么回事》，这本书是叫做。一个叫莫尔斯写一本书，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心脏科权威，1976年被选为美国心脏协会国家教授团的成员，所以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在由于现在抢救技术发展以后呢，很多临床心脏病临床死亡人都可以被抢救过来，他有好的技术。那么一抢救过的人就说他们当时在临死的状况下见到了一边的事情，哎呀，当时就对他震动非常大，开始他不相信，但是病人越来越多，后来现在促使他写下这本书。他在序言里边说的，他说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要选择什么事实来支持或者否定某一种信仰，如果这些事实恰好和某一种信仰相符的话，你要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实。那么这个人是美国的心脏科权威，我相信他说的全是真的，因为他有名有利，他不需要再去吹捧你什么人间定义去做什么诠释，他已经很有想，他就写他说的故事，不管你定义好不信好，这个事情全是真的。那么这是很厚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我只想举简单一个例子，就是他开始让他下决心要写这本书的情况。当时呢，他在就是要诊断这个心脏病人的时候，就让他在他的这个办公室里边让他跑步，慢慢用慢跑，然后正常跑。那跑到一定时候，如果这个心脏有病，他会出现心疼，或者病，那就是临时就诊断。用平常你去看病，不发病的时候你看不出来病人了。所以我们他就刚好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乡村的邮递员，大概40多岁一个白人，上他那儿去，结果去就开始慢跑，跑跑跑跑正常，突然这心脏停止跳动，就倒在他了。倒在他了以后，一声叹息就倒下去了，又看到他抽筋，然后肌肉整个都开始变凉，因为缺氧的情况下，又红着就变凉，就一身状就。心脏没有跳动，然后捏这个脖梗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反应，知道已经死了，那就没办法，赶紧抢救。所以他的地方就开始抢救，后来用了各种办法，电击什么全都不行，最后用前导器，就是用电了，直接从这个锁骨动脉这种插进去，然后有个电流在里边的话情况，因为心脏全部堵死，就这样抢救他，然后就外心脏的安慰。结果这个人是醒来以后就醒来回去好几次，一醒来就非常恐怖，就喊大声喊，谢谢我在地狱里了，我在地狱里了。他甚至不相信，人们是在地狱里边，根本不相信。他每一次一救活以后，说这个病人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以前他因为这罗尼斯是非常高大一个人，他做心脏，是外心脏的按摩，他受非常有病，有时候就会把肋骨都会损伤，就他使劲的按。所以一般病人一活过来，首先第一个条件反应，马上把他手推开，因为太疼了。但这个病人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低头，不要让我再回到地狱里边。其中一次说我是这样，我根本不信的，虽然他也是基督徒，从小就是受洗，那有什么定义，他你不要用这个的定义吓我，你就去有你的定义去吧，他就还这样说。所以连续抢救了好多次，但是他最后发现这是真的，这是非常恐怖，他从来没看见这么恐怖的。最后一次又活过来，最后 他就问几个东西，他说我怎么能够不再回地狱？东西想半天也想不出来，说那你就祷告吧。那个病那你就替我祷告吧。你说奇怪，我是大夫，我不是牧师，我怎么替你祷告？但是你病人依在一起，所以说好吧，反正在主日学小说还学了几句，他就非常简单的祷告了几句，他就说父啊，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让我归向你，如果我死了让我进天堂，如果我活着我就跟着你，就这么简单。他说没有，我再祷告不成。就后来就精神情况就稳定，稳定以后呢，后来就转院，转院后诺恩斯就闭眼睛，非常尊敬。他也是基督徒，从小受洗，后来事业成功以后把这些忘了。他写的非常精炼，回去翻一下圣经，还是上面的灰尘。圣经里边讲的非常清楚，死后有生命，那个并不是人死了但是有意识的，没有。按照定义，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那审判后有人上天就有下地，所以他从此就开始细心的读圣经，非常敬畏的去，发现圣经讲的很清楚，死后人是有生命。那么两个礼拜以后，他再去采访他，带着笔记本，他就问我：“你当时跟我讲的地狱的情况，你能再给我说说？”那个人什么地狱不知道，从来不见人是没说过什么地狱，所以当时跟我说我说。后来多年是后来才发现，他谈到病以后，他才发现太恐怖、太震撼，所以他潜意识的把他压在里面，他不敢说。但是他记得一件事情，他看见了他的生母，就是这个邮递员，他的生母死的时候才21岁，他才15个月。所以他父亲很快取了另外一个，所以就根本就没跟他结识，他就跟我才4、5个月，他母亲是21岁，但他见了，他见了在他死亡的时候，他见到他看见他母亲，所以大家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结果后来他姨妈知道这事以后，就把多少年前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举到给你看看是哪，他一下子褐色的头发，嘴什么样，他就闭眼看了一眼，哇，大家全家没办法。这个人后来进入而成为很好的基督徒，他就是很腼腆，但是一对一的传道讲得非常好。就是这件事情促使了洛林斯最后去大量的采访写下了这本，这就是灵性世界史。这我看了以后，你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不是人死了就完。或者他写了大量的事实，就是说人在死了以后都有这个感觉，是灵魂出窍，就他觉得他人突然就从他的躯壳里边就出来了，有的是浮在天花板上面，有的在门后，有的看见你的躯体躺在那，人在抢救他。他一个护士，他得跟他一块工作的一个护士，因为别的问题，最后有一天上吊了，在医院里，就他就发现我整个眼睛舌头全都凸出来，都已经断绝，他马上就抢救，最后抢救过了，抢救过来最后那个护士都还记得很清楚了。是当时你抢救我的时候，你是把你带格子的这个棕色那咖啡色的西装铺在下边帮我躺一下，就那次他完全已经断绝了，而且多少人抢救全都说得很清楚。可是他还抢救过另外一个病人，就是说抢救6次最后抢救过来，第6次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信心，他跟另外一个大夫说，他说我们再看一次，如果这次还不行的话就放弃。他后来很后悔，说你为何不能，因为后面病人活过来，说你怎么可以说这句话，你放弃。全知道，但是那次他完全是临床死亡，真的。所以很多人就他感觉他不在天花板上看见下边抢救的，看见他亲人在哭，他就还想说你不要哭，我在这儿我很好，任何感觉，而且他体穿过任何地方，他手下交叉或者从人穿过，怎么去碰人儿里的，他给任何插入就像主耶稣复活一样，他们而他也是这样，就是多少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讲如果我们从唯物论来讲，那么就是唯物，唯物的，但是这确实有，所以有人曾经问过，你基督教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我们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对吧？你这都概括不了，我们既有物质的方面，又有灵性方面，所以，那么有证明的存在，也有邪灵的存在。实际现在确实是有些邪灵，有些人赶鬼啊，这确实能做得到，但这都是邪灵。那么很多魔鬼，大家知道，撒旦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也有一定的灵性，但是最后都是要失败。你看很多扑化的，他们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这种 凡是在孵化的时候有寄宿兽在场，他们受不了。我已经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有一次刘元亨牧师到我们还亲自讲的例子，他说他当时在这个大陆传道的时候，有几个也是搞就是法术的，可以预言今后的事情，每一次就告诉他快走，因为他们知道他在这儿他做不了，所以他也很规矩的讲完到他想就离开了。那么有一次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差事，他突然走一半，他散忘了，他回去去斩以后，别人也不知道这些孩子变法术了。他一过去以后，那些人就不动了，就是但是别人说你干什么？有时候一看刘元亨牧师在那站，哦，他回来不行，他动不了。所以说邪不压正，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灵性世界的存在，那么你就不可能用科学或者理性看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一个神的存在，一个佐证。第三方面，就是人的良心和普遍道德律的一致。那么圣经里面讲了，就是说神是按照人是按照形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呢都是普遍一致，而且呢，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啊，这是圣经里面讲。那么我当时我来第八十年的初一来美国，开始很担心，因为我们当时觉得社会制度不一样了，大家可能相处会很困难，所以但是没想到美国以后处得很好。你普通的这个人或者你的教授或者你周围人，大家的观念都差不多，虽然说有些价值观念或者有些伦理观念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最基本的还是一样，你的崇尚大公无私、勤劳俭朴，那很多东西还是一样。其实这些道德律好多东西在世界各地都是差不多，虽然有一单子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且呢，不管在哪一个部落，先进的也好或者先进的城市或者落后的部落，现在人都发现都有崇拜神的倾向。当初有人根据宗教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就是说宗教这个崇拜史是开始从崇拜多神，然后逐一的变为崇拜单神。但是现在发现了证据恰好的相反，你在最落后的部落去看，他们最先的既然是什么，就是崇拜单一的神。那谁叫他们这样？就是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人就有了自然的崇拜。而且道德的良心啊，这个唐松龙牧师在他智慧人生里边讲了一个故事，就讲到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一件事情，几十年以前，这一对年轻夫妇原来住在墨尔本，他们是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吵架，就不愉快，最后男的一气之下把那女的杀了分尸，然后埋起来，最后他也潜逃。那么后来这夫妇俩都失踪了，也不知道，最后警方查无东西也就算了，就说这两个失踪。最后他就从东岸一直跑到西岸，从头开始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重新做人，一切从头开始，最后还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结果呢开了一个洗衣店。那么25年以后，他突然失踪，这男的突然失踪，这女的外面到处找他，最后警察就挂了电话说你孩子怎么在这儿，他赶紧去，那么警方就把他孩子的过去杀人情况说，他怎么都不相信。那么就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们夫妻关系很好，而且儿女也很好，他们是那个地方的模范家庭，所以根本想不到会做这种事，结果他就亲自就问他的丈夫，他丈夫说是我去自首的，25年来我是确实无法忍受，如果我不去坦白自首的话，也许我就曾经就会就崩溃，是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自首，然后受什么去罚我该做什么，不是警方发现的事，这是属于人的良心。所以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里边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有两件事使我愈来愈感到惧怕，第一是闪着星光的天空，第二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这是罗马书三章十六节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神借的大自然启示我们，神借的他放在我们内心的良心来替我们说话，让你明白真善美全部是真的，这都是统一。最后第四点就是基督徒本身的经验，就是说神的存在，我刚才讲了除了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就在特殊的情况就彻底人的启示。那么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顾念爱我们的神。我们这里边可以讲一两个例子，我曾经听过加州地区一个叫许志伟大夫的一个见证， 我听过他的录音带，当时我也就很受感动。这个徐志伟医生呢，他是香港长大，14岁随着家庭受洗，然后到美国来念学位，一个 PhD 一个 MD。 所以后来他在南加州行医的时候很快就非常富有，事业非常成功。所以后来随着事业的成功呢，他把神也就忘得干净了，就到美国来以后他没有住过礼拜，再没有祷告过，就一直靠着事业的成功在一直往上。最后就是基本是要有什么有什么，住了7000平米的房子，最后是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很奇怪，他说意识到这个时候他非常悲伤，就收入一无可名状的空虚感，就是他自己在单独在一起他就会哭就会掉泪。那别人说也想不到他这么成功，儿女双全，妻子也很好，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想的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我现在就快40了，我还能过多少年就得死了，觉得世界很不公平，他觉得人生太有限，所以这也感恩你。那么后来他就觉得他的肝脏不适，后来就去检查，一检查肝癌。因为他当时已经比较有名气了，所以当时也不敢轻易诊断，就把南加州地区一个大概九好多个医生都会在一起来诊断，而且最后呢，就是说为了确切起见呢，还做肝三次，取出一部分组织来做组织切片，最后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肝癌后期，而且已经转移，肠部这个全部都咽炎了，肠炎的时候已经没办法。那么最后给他的结论就是说，你恐怕还有半年，最多半年或者两个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他很有钱，所以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你做肝脏移植，就是从一个好人死人的好肝脏来移过来。那么这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如果成功了再活一年，就这样严，非常严酷。他当时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但是就他就没办法。最后给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最后他想起还有一个牧师，他认识，他就给牧师打电话。牧师说非常遗憾听了一消息，说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到底。他不过既然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可以试着祷告的？就他说当天晚上他就没办法，就跪下来祷告。到美国来集市第一次跪下来祷告，他说我祷告很简单，我知道说什么，这么多年没给主教通，那我跪下来说主啊，我也不配在你面前祷告，因为我是太不够，但我也不要再说什么，但也知道如果你真是存在的话，你真有神的话，就请你在我临死的时候让我看看，就这么简单。祷告完满面流泪，他一祷告完马上身体就轻松，他说这不是精神弱了，他是大夫，他说不是精神，就马上觉得心里就解脱。然后他就给妻子儿女再说的话，他说你以后不要骗我，如果我真走的话，你要跟着走，那就感谢他。最后呢，但因为当时还没举棋不定啊，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呢？那么最后他儿女都想说，爸爸你就去做这个手术吧，活一年结算一年，就他同意做手术。那么因为这手术比较大，所以好多医生沟通了，就把腹腔镜拿，一拿开大家都傻了，没有病灶，好啊，这怎么可能？最后也没办法，病人拉开了也不能就这样缝上，又取一个根取样取出来，然后就然后就缝上。你切片没有啊？那么这个前第一次诊断到这次诊断多少时间呢？9天，只有9天。后来大家都不可解释，所以大夫们最后都摇头，因为都是很有名的，说我们没有任何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后少遇到像你这样的病他就这么好了，好了以后现在就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我就是这样听了他们的。你说这神不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平平祷告的神，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是。那么我个人的见证以后有机会再讲，也许为什么趁机做最后一讲，我可以讲讲我个人的见证，今天没有时间。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神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访问过我们。就今天、昨天和今天，主信息讲了两个都是这样。我还没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 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最直接的证据，神的存在就是主耶稣，就神曾经访问过我们这个星球，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世界上，亲自向我们传讲天国的道理。最后他为我们受死，最后复活升天，现在还在天上为我们带头。这就是我们最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是脚踏实地，就是这样，我们这是事实的基础，是的。那么，所以我下边第二讲接着要讲的就是基督复活的历史证据。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复活是真？那么就今天下午来讲。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想再简单的提一两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神的存在是这样的真实，我们讲为什么很多人不信神？那么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理性上的障碍啊，就刚才我开始讲，就是如果你认为信神就是愚昧的、原始的，那么你现在既然成为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当然你就觉得信神是愚昧可笑。这实际就是说是一种两极了，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处于比较低级的认识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然现象，所以去拜水神、火神、山神。那么这个实际是我们在拜这个受造之物，在拜这个自然现象。那么今天你认识提高以后，